最近美国公布的各种经济数据显示呢，整体上看呢，这个经济跟就业看起来都是不错的，大家纷纷感慨呢，美联储加息啊，加出了降息的效果。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另外呢，美联储这个高利率政策呢，将持续多久呢？今天呢，孙超结合两份研究报告，跟大家好好探讨一下。就美联储加息缩表达成预期相反效果这个问题呢，美国银行就 BOA 的它的利率策略分析师呢，这个 Ralph Excel 他表示呢，疫情期间呢，美国实施的经济刺激计划还有美联储的降息呢，导致了美国的储蓄激增。那自去年三月份以来呢，美联储呢已经将联邦基准利率呢提高了500个基点。那美联储的它这个加息呢，让美国广大的储户呢，从这个17万亿美元的这个银行存款当中呢，获得更高的收益，那产生这个财富效应呢，刺激了美国消费，并没有对美国经济造成太大的伤害。那随着美联储加息，海外美元的回流，去年3月18号的节目里我也提到了，美元回流美国之后呢，这种大的资金呢，主要的去处呢，就是金融市场跟房地产。那我们也看到了，美国主要的股指呢，今年上半年以来的表现呢，还不错。美国的房地产呢，也从去年下半年的这个低谷当中啊，慢慢的走了出来。这一切呢，跟很多人的传统认知啊，其实是不一样的。那从传统经济学理论上讲呢，美联储不断的加息呢，会使美国公司还有个人消费者呢，他的这个借贷的成本提高了啊，那大家呢更倾向于把资金放到安全的地方，而不是去投资，从而呢经济成长呢受到了遏制。但实际的情况是啊，很多私人投资人呢购买了很多新发行的国债，那把资金呢投入到了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利率最高的美国国债市场。那比如说呢，我们经常在自媒体上看到一些财经主播呢，自去年以来啊，一直经常提到这个 I bonds， 就是这个 US Treasury， 就美国国债 Savings bonds 啊这一类的债券。结果呢，就是大量的资金呢从银行存款当中呢转移到了美国国债市场，那从一种资产的类型呢转换成为另外一种资产类型。那美联储自去年以来，这个量化紧缩计划呢，是通过缩减资产负债表呢，来消除自疫情以来注入了这些流动性。截止到本月初呢，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呢，从一年前的8.5万亿美元降到了7.7万亿美元。但是美联储通过量化紧缩所减少这个流动性呢，被美国私人投资者的一个资金呢，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一部分。美国储户的资金呢，并没有完全从金融市场抽离，只是持有的这个金融资产的组合呀改变了，那反而因为更高的这个利率呢，获得更大的收益，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对不对？那对美联储来说呢，这个量化紧缩这个作用呢，比预期要小。那为了将美国这个通货膨胀降到2%这个小目标呢，美联储可能不仅需要将利率提升得更高，而且呢，会将高利率呢维持更长一段时间。所以呢，市场上很多人认为美联储还有可能再加息几次。那甚至有人大胆的预测，美联储在2024年5月之前都不会降息。那联邦储备银行堪萨斯分行的经济学家在6月底呢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就是探讨美国需要维持高利率多长时间呢才能有效降低通货膨胀。那今天呢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里面的观点供大家参考。那为了应对高通货膨胀呢，美联储在过去的14个月里呢加息了500个基点，但是呢通货膨胀下降的幅度相对也不大。那核心的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呢，这 PCE 的通胀率呢，从去年3月份的5.4%呢降到了今年4月份的4.7%，那远远高于美联储这个2%的目标。你再加上前阵子硅谷银行破产这一系列的银行危机呢，经济学家开始评估美联储货币政策紧缩程度的实际效果，用来确定这个加息幅度是否足以将通货膨胀降到2%这个目标。那我们看一下这份研报里的这张图哈，这个蓝线代表货币政策的立场，那绿线呢代表联邦基准利率，那橙色这条线呢代表核心 PCE 这个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那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代表了货币政策立场这个蓝色这条线呢，还有联邦基本利率这个绿色这条线呢，通常呢是同时变动的。比如说啊，这个上世纪70年代跟80年代初啊，美国当时通货膨胀非常高，那联邦基准利率呢经常超过10%。另外呢，在当下我们现在这个紧缩周期当中呢，从去年美联储加息的初期啊，这个绿色这条线就基本利率啊追赶上升的这个橙色这条线就 PCE 通货膨胀这条线呢，直到去年的下半年蓝色这条线的货币政策立场才变得慢慢的更加紧缩一些。那尽管美联储自去年3月以来一直加息，但是货币政策这个立场啊，直到今年的1季度才变得更加紧缩。那这张图里面呢，我觉得最重要的这条线呢就是橙色这条线哈，那它揭示了货币政策立场呢跟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呢，自上个世纪70年代的80年代初那个高通货膨胀时期呢，还是以它为例吧，通货膨胀一路走高，当时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呢暴力拉升利率，但是呢通货膨胀率啊一直到1982年，也就是货币政策足够紧缩的时候呢才被有效的遏制住。那当年呢要维持超过6%的货币政策立场呢，才能把通货膨胀啊明显的降下来。那历史上呢紧缩的货币政策立场呢通常会导致经济成长放缓，还有通货膨胀的降低。那我们看一下第二张图。那作者呢根据1960年以来这个数据呢做了一个统计的模型哈，用来预测紧缩的这个货币政策对 GDP 就是国民生产总值还有通货膨胀的这个影响。蓝色这条线呢代表未来5年，也就是未来20个季度的这个核心 PCE 通货膨胀。那绿色这条线呢代表的是实际 GDP 的它这个预期的路径。作者呢根据我们过去这一年的货币政策紧缩程度呢预计货币政策立场啊这个收紧呢会逐渐的降低通货膨胀，到2026年年底呢核心的 PCE 通货膨胀同比呢将会下降。那通货膨胀下降的同时呢他预计未来2年的国民生产总值 GDP 呢也会降低。那当然这是他的预测，不一定很精准。那货币政策的总体收缩程度呢不仅取决于加息加了多少，还取决于维持这个货币紧缩的这个时间有多长。那在历次通货膨胀下降这个过程里啊，美联储往往保持这政策紧缩这个状态啊长达好几年的时间。比如说1981年5月份到还有这个1988年12月份这两次哈，美联储采取紧缩的政策呢为了降低通货膨胀。那我们看一下第三张图。那绿线呢代表1981年的那一次的紧缩周期，蓝线代表1988年的紧缩周期哈。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了在这两次周期当中啊，这个必须维持这个政策紧缩立场长达12个季度，也就3年的时间才能实现预期的通货膨胀这个降低的幅度。那1981年的这个周期当中呢，通货膨胀率呢从 8.7% 下降到 4.5%。 那88年的这个周期当中呢，通胀率从 4.4% 下降到了这90年代初的 2.5%。 他们得出这个结论就是呢，尽管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呢最近呢已经变得紧缩了，但是呢对于降低通货膨胀这个成效往往是滞后的。那为了降低通货膨胀达到这个2%的那个目标呢，紧缩的货币政策呢未来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个时间。那这份报告呢我看了也不一定是精准的，但是呢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可能性，一个视角。也就是说呢，这个美联储未来即使加息到达了顶点，那如果美联储真的想他追求是把这个通胀率降到2%的话，他呢可能需要维持这个货币紧缩政策呢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呢，请您订阅并分享我的频道。我是孙思桃，我们下期再见。